好，我们开始基督论讲到第三堂，认识基督。主，我们在主面前求神的祷告。主，我们带着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然后我们渴望认识基督，然后认识你的自己，晓得你复活的大能，感觉你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主，你向我们来说话，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今天要一起交通到旧约中的基督，还有基督的应验，也就是我们在认识基督，从整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所以主告诉我们说，是的，指着他，在经上所有指着他的话都要应验。那我们一面呢是从旧约的预言，另外一面我们从主耶稣基督他实际来到地上，他来应验所有旧约的预言。我们来认识基督在地上的降生，他的行走，他完成的救恩，整个的工作哈。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基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看见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讲到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哈，有一个名词很特别，从创世纪第三章在这里呢，神审判撒旦仇敌，就是讲到一件事，就是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所以在整个人类的历史来看，女人的后裔只有出现一次哈，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称作女人的后裔，因为所有其他的人都称作是男人的后裔，只有耶稣基督他称为女人的后裔。他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就讲到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要击伤仇敌的头，给仇敌一个致命的打击。说到主要借着死要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但是主也要受很大的痛苦，仇敌要伤他的脚跟。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兆头就是童女怀孕生子，同样是讲到女人的后裔。那是一个童女还没有出嫁的时候呢，她是从圣灵怀孕。好，路加到一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说到，有一个童女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呢，这是整个来讲在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的应验。这个童女她是蒙大恩的女子，她的名字叫做玛利亚。但是我们知道玛利亚她也是一个人，她的蒙恩，她站在一个被拣选，但是呢玛利亚并不是像天主教后来把她抬到一个地位，你祷告或者是说你要求很多的事情要经过，因为她是耶稣的母亲，把她高抬到一个太超过她当有的地位。玛利亚她知道她自己的身份，她也是一个人，他也需要救恩，但是他的蒙恩被拣选，受圣灵的怀孕，他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做耶稣。那我们知道耶稣的名字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使耶和华成为救主。那我们看见呢，在这里的意念就是整个旧约说到女人的后裔，等到耶稣基督他降生的时候，他是从玛利亚从圣灵怀孕所生下来，所以叫称作女人的后裔。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家谱， 如果大家跟路加福音的两个家谱你去对照看一下哈，这两个家谱呢都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但是在后面呢它有一些的不同哈，有一些的不同。马太福音这个家谱是叫做一个君王的谱系，君王的谱系，所以呢它一直传下来。我们知道整个君王的谱系呢必须是从大卫的后裔，然后呢一路的传下来。那路加福音呢不太一样哈，到后面呢他是讲到站在一个人的地位上，所以一直讲到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在这两个不同的谱系也就能够看见说，耶稣基督他虽然我们看见他在君王的谱系的里面他是整个这样子承传下来，但是就着他的降生来讲，他是从圣灵怀孕，是从玛利亚所生下来，他是叫做女人的后裔。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那这个是在旧约从创世纪整个圣经一开始我们看见神在那里所预言的哈，讲到女人的后裔，那这个后裔要伤仇敌的头，仇敌要伤他的脚跟。那弟兄姊妹，我们从圣经当中哈，讲到这女人的后裔，说到基督他怎么样站在一个人的地位，但他胜过仇敌的权势。那我们后面会慢慢看哈，看基督他是怎么样来胜过仇敌的权势。基督是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后裔，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也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创世纪第22章16节到第18节这边讲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那这段圣经呢是亚伯拉罕他去献以撒，去献以撒，他没有把这个以撒这么宝贵啊，在他不可能生育的时候，他身体如同已死的时候，神所应许的这个儿子，好不容易得着了一个儿子，可是神却叫他把以撒献为这个燔祭。亚伯拉罕很知道，所以把他带到摩利亚的山上，他在那里筑坛，把以撒捆绑了，把他放在这个坛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拿起刀来，他要把以撒给杀掉。那他不是做一个样子哈，他乃是真正的，他要把以撒给杀掉，他顺服神的旨意。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个点上其实神有一个预备，神阻止他，神预备了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树丛的里面。整个来讲呢，这边说到一件事情，神他有一个心意要舍掉他的儿子，这是神他里面爱世人，他就要为所有的人舍掉他独生的儿子。但是在时间当中，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地上有一个人他能够摸着父神的心意，他愿意把他所爱的儿子以撒他献上。所以我们看见那这件事情让神的心是非常受到震动哈。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好，这边讲到两件事情，一个呢讲到论福神要赐大福给他，另外一个呢说到论子孙，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那我们现在记得哈，他讲到两件，一个是讲到论福，一个是讲到论子孙。那这一个呢，我们事实上当我们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三章十六节他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下面讲的很重要哈，他说神并不是说 众子孙指的许多人，乃是指的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谁呢？就是基督，就是基督。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哈，大家有看到哈，指的一个人就是基督。那今天我们看见说，他好像讲说，你的子孙要有好多好多哈，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像海边的沙，像天上的星哈。但是事实上，在神应许的时候，加拉太书讲的那么清楚哈，他不是指着这么多。神给他一个最大的应许，是有一个子孙，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所以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边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应许哈，非常清楚的应许。那论福就是讲到所应许的圣灵，神要赐下来。那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在上一次讲到主耶稣基督的神性和有他的人性的时候，我们也读到这一节圣经节，他就是那位全能的神，他就是那位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讲到他就是神，他也是人。那第七节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好，这边讲到说，这一位神所应许所等候的，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就讲到说这个婴孩他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是大卫的后裔，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好，到了马太第一章第一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好，这边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讲到大卫的子孙。所以我们是从整个圣经来看，有这么多预言到主耶稣基督，他的来历是怎么样，他是什么样谁的后裔，好，他是女人的后裔，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好，这边就很清楚哈，我们前面已经读到了，是的，论子孙就是指的那一个子孙，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是大卫的后裔。那主的降生呢，的确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那这是一个君王的谱系。那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说，论到他儿子，我属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主在肉身来讲，他是属于大卫的后裔，但是呢，从圣善的灵说，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神把他标出来 ，mark out， 标出来，他复活是整个所有在人类当中唯一的神儿子的复活，把他标明出来，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上次也讲到诗篇好多处说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好，所以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基督也是大卫的后裔。那基督的降生的地点呢，是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伯利恒并不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地方，很著名的，但是在旧约里面他就预言到伯利恒以法他，他在犹大诸城中是微小的，可是呢这个预言就这么的奇妙，讲到说有一位要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但是这个掌权我们知道并不是在属地， 做一个君王来掌权。也许犹太人他们读到这些经节哈，他们就根深蒂固觉得说，弥赛亚就应当是来拯救他们，在属地来讲呢，有能力有权柄，能够在地上能够来执掌这个王权。但是主耶稣他很清楚，他是真的君王，但是呢，他的国不是属于地上的，不是这个属地的国度，他的国是一个属天的国度，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所以他在这边讲到说，他的根源呢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个就是说他本来就是神，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被说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只有耶稣基督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只有这位神的儿子。这边就讲得非常清楚，他的降生是在伯利恒的以法他，然后他的根源呢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等到主耶稣降生的那段时间，他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节哈，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为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当时候他们需要回到自己本来的那个城去报名上册。那这些呢都是神他在万有之中哈，在主耶稣的降生，他在那里掌管着所有的环境。所以有人讲说，圣经的这些预言要被应验，那个比率哈，或者是说讲到那个几率啊，今天你把所有今天我们只是列举的这些讲到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他的行径、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在每一个节，那这一些的预言能够应验在同一个人身上的几率，那是一个天文数字哈，你没有办法来想象世界上有多少的城，结果呢，就是在伯利恒哈。那个时候主他的约瑟是在这个拿撒勒，他们特别到伯利恒去报名上册，所以他们到了犹大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为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候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也就是当他们去报名上册的时候，到了伯利恒，玛利亚呢，她生产了，就在一个客店，在马槽里，在这个地方应验了弥迦书所讲的，主要降生在伯利恒。那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大大的发怒，差人将伯利恒里并试尽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那这件事情呢，又是应验了耶利米所说的话哈。约翰福音第七章四十二节，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那这段呢是讲到他们也有这个知识，基督呢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从伯利恒本乡所出来的，但是呢主耶稣他生长在哪一个城呢？在拿撒勒哈，所以我们称他是拿撒勒人耶稣，对不对？所以他们以为说主耶稣他是拿撒勒人，他们就认为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并不晓得说主耶稣当时候降生的确就是在伯利恒，因为刚好那段时间需要报名上车，所以他们到了伯利恒，主耶稣是降生在伯利恒。但是很多当时候在他们四围的人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可他们有知识，他们知道弥赛亚基督他要降生在伯利恒，而且他是大卫的后裔。那从主的家谱我们也确实的知道主耶稣就是大卫的后裔。那我们看完了主他的整个的降生，他的整个的来历，那我们下面呢再一起看在地上行走的耶稣基督。 所以这个在地上行走的耶稣基督，我们要看见整个主耶稣来了时候，首先是神差遣这个先锋哈，就是为主来预备道路。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或者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当预备耶和华的路。所以到主耶稣来的之前哈，我们看见马太三章第一节说，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一位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呢，他是一个先锋，就是在旧约所预言的，他要来预备主的道。那施洗约翰呢，他在那里传一个叫人悔改的信息，叫人回转到神的面前。但是人光是悔改是还不能得救的，必须耶稣基督来完成所有救赎的工作。所以人转向神还要怎么样？还要接受救恩。那预备的工作呢，就是讲到第一步，他在这里传悔改的信息。所以他传什么呢？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那这个人施洗约翰就是以赛亚所说的，那也就是在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在旷野有声声喊着说，要预备耶和华的路。那整个来讲呢，施洗约翰他是一个开路的道路的这个先锋，好，他为主耶稣来预备道路。那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马拉基书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最后一卷书。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已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那我们要知道哈，这些都是预言。马拉基书写完之后还有四百年是没有神没有讲话的一段很长的日子哈。那四百年是很长的，但在这个之前呢，你看先知就这么准确的预言到有一位要来哈，他要来预备道路。然后呢，这位是怎么样呢？到第四章第五节，他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先知以利亚，那我们知道在这边所讲到的先知以利亚所预表的就是施洗约翰，就施洗约翰要来到。所以呢，在路加一章十六节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说施洗约翰呢，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下面是怎么讲？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你看见路加福音里面所讲到施洗约翰，就是应验马拉基书第四章所预言的，他就是那一位要来的以利亚，他就是那位要来的以利亚。那他的职分呢，他所做的是什么呢？要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他们的神，然后叫为父的心能够转向儿女，也就是马拉基书所说的，他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当人的心背离神的时候，那他们更是没有办法从神那里来领受来得着。而父亲的心先转向儿女，所以神到了一个时候，他赐下他独生的儿子，他的心向着所有神的子民，要把这个福分要来赐给他的儿女们。儿女的心呢，也必须要来转向父亲。那施洗约翰呢，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主的面前，这是为主耶稣预备道路，是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一个开路先锋。那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也讲到 基督在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开始他的执事。那所以呢，他是生在伯利恒，他长在拿撒路，拿撒勒好，拿撒勒，然后呢，他行走在加利利。那这几个地方其实都有它代表的意义。伯利恒特别是讲到他那个君王的身份，他的职分。好，然后我们看见在拿撒勒，拿撒勒呢也是非常的奇妙。好，那今天我们说我们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在使徒行传他们讲到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哇，这个是一个何等奇妙的名字，是被神高举，高举在万民之上的名，仍然叫做拿撒勒人，仍然是一个卑微道成肉身，人都来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但是呢，当主复活以后，神把这个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再赐下来，所以使徒们他们能够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那个人起来行走，他们能够行那么多神迹奇事，这个名代表耶稣基督他的全能的拿撒勒人，他的能力。那加利利呢是主工作的地方，所以人称他为加利利人，主是奇妙的加利利人，主耶稣他的名字就是奇妙，所以主在加利利呢他工作，他行走，他的名字就是奇妙。所以这个奇妙我们看见说，这有需要的人可以来到主的面前，软弱的得着力量，疾病的得着医治，瘸腿的能够起来行走，瞎眼的可以看见。主名字就是奇妙，风和海都听他的命令，他是奇妙的加利利人。所以马太第四章十二节呢，他就讲到在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说到主耶稣呢，他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然后呢就往那里，在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他是退到哪里呢？退到加利利去。那这个地方就是以赛亚书第九章这边所预言到的，那主耶稣他服侍的时候是在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我们感谢主，好，在每一个预言的里面，那我们再回到主耶稣基督他的一生的行走，哈，他降生在伯利恒，他是全能的拿撒勒人，然后他是奇妙的加利利人，奇妙的加利利人。所以我们在讲到这几个地方的时候，哈，我想大家现在就会知道，哈，那说到伯利恒人，讲到他是尊贵的伯利恒人，讲到拿撒勒呢，他是全能的拿撒勒人，讲到加利利，他是奇妙的加利利人。那我想这几个，如果我们这样子清楚的话，以后就很容易明白主耶稣在不同的这几个地方，他的降生，他的长大，他的行走，他的工作，各有他的特点。那下面我们看，基督是向摩西的先知，所以生命记第十八章十五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所以神在这里已经很清楚的预言到要兴起一位先知，就像摩西一样。使徒行传第三章二十节到第二十二节，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所以主来就应验了上次我们讲到弥赛亚的指示，说到耶稣基督呢，他是最大的先知，最大的先知。那在旧约里面的先知，是的，他们站在一个指示，把神的心意能够传达出来，他们也说预言。那预言的最主要的中心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 那主耶稣来了，不但所有的预言应验在他的身上，主耶稣也不单是用话语把神的心意表达出来，主耶稣他整个人就是神的彰显，就是神的发表。所以耶稣基督是最大的先知。那基督受膏的指示，这是在以赛亚书第61章就讲到神这位受膏者，神这位受膏者他的指示是什么。所以61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黑暗的人。到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我们知道当主耶稣他进到会堂里面，人把那个书卷当时候这个圣经是一卷一卷的，他们把它展开来，那他们有一个习惯在会堂里面呢要读这些经卷，读这些经卷。那主耶稣在这里读的时候呢，刚好就读到这一段，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主耶稣刚好读到这一段，就是讲到弥赛亚的指示，所以这段话呢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所说的。好，他把书卷起来交给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着他。所以21节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在以赛亚在是在主耶稣基督降生700多年前所写的，但那个预言等到主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把书卷打开，当主正在读这一段，然后告诉他们这段话呢已经应验在你们耳中，就是你们现在在你们面前的这一位，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受膏者，就是受膏者。所以我们上次有讲到，这边说到神用灵来膏他，好，用膏来膏他。那这个呢，受膏，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君王禁止的时候要受膏，先知禁止的时候要受膏，祭司禁止的时候要受膏。所以主耶稣他是受膏者，他是弥赛亚，他是君王，他是先知，他是祭司。那基督被人厌弃，多受痛苦，那这段在以赛亚书53章我们都非常的熟悉这段经节。那以赛亚书实在是整个是一个弥赛亚的一个预言的一卷书，这个先知以赛亚实在是非常的伟大，整个主耶稣他的降生，然后他的要受苦，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老家寻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脸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今天就讲到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情形。以赛亚是在主降生之前700多年，那么远的遥远的距离，但他就写到，他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根出于干地，说到主耶稣他的供应不是从地而来的，这个干地没有办法给他供应，讲到他没有加洗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说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那约翰福音第八章57节，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 主耶稣那时候只有几岁呢？30多岁哈。那人说你还没有50岁，表示主耶稣他的面貌形容是非常的憔悴枯槁的哈。那在马可8:31，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路加17:25说，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所以在旧约里面，弥赛亚他的整个的地上的行径哈，是一个被弃绝，是一个充满了痛苦，在一个低微的里面，他被藐视，他被人厌弃，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等到主耶稣基督真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犹太人，你看他们虽然熟读旧约，他们也读过，我相信他们一定是熟读以赛亚书哈。可是当里面没有被开启的时候，以赛亚书讲得那么清楚啊，他要被藐视，对不对？他没有什么美貌使人羡慕他，他要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长期忧患。可是犹太人他们一直想，这位弥赛亚来到哈，应该是充满了荣耀、威严、好尊贵、能力、权柄，他们是从这个角度来接受他们所要的弥赛亚。但是他们却没有认识到，其实以赛亚讲得那么的清楚哈。所以当这些犹太人，我们也看见他们可能吃饼得饱，他们也看见主行神迹，他们也很佩服，或者是说他们也很想望，若是主这样大的能力真的是他们的弥赛亚，帮他们从一个整个国家这个灭亡的这些情况里面成为他们的一个拯救，这是他们所期望的。所以主耶稣能够5饼2鱼叫5000人吃饱，主耶稣能够叫风和海听他的命令。今天在地上若有一个人这么有能力，我相信你那个国家如果在一个王国的位置哈，你想说那这么有能力的一个来，他的确可以帮助我们，对不对？所以众人呢会拥护他，要拥护耶稣做什么呢？做王，拥护他做王。但是他们的观念里面的王是一个属地国度的君王，他们没有想到弥赛亚所说的。等到主耶稣他不为自己来做什么，主耶稣他也不为自己来辩护，一下子激烈。你看这些犹太人在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城，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城，等一下我还会读到哈，他们是怎么样的拥护他，怎么样的把束之衣服铺在地上哈，说何善啊何善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哈。可是你看，这个是最后一个礼拜主耶稣进耶路撒冷，所以就在最后那几天呢，他进来的时候还有这么多人拥护他，可是就没有几天哦，所有的众人变成怎么样？除掉他。我相信其中有一个点，因为主耶稣在最后在十架的路上哈，最后这一段是最卑微、最痛苦、最受羞辱，可是主却没有显出他的神的能力的，人都可以取笑他，人都可以吐唾沫给在他身上，主耶稣没有显出神的能力来救他的自己。我相信很多人，犹太人在他们观念里面，这不是他们所要的弥赛亚，弥赛亚不是这样的哈。他们所认为的弥赛亚，那这位受膏者充满了能力哈，充满了这个权柄能力，要来拯救他们的，怎么可以是这个样子？很可能他们就觉得，那这个不是，如果不是弥赛亚，主耶稣又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所承认在他们审判的时候，大祭司所询问他的，比拉多所询问他的，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你是王吗？主耶稣说，你说的是。一个人如果说他是神的儿子，当这些犹太人他们认为说弥赛亚 我们所要的弥赛亚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们所认为的弥赛亚不是这个样子的，可是你又说你是神的儿子，对他们来讲这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这是亵渎神，所以必须把它除掉。所以一个是有一个强盗巴拉巴，他是强盗又是杀人的哈，作乱的时候杀过人的，所以比拉多叫他们那时候有个特色哈，到底要我释放巴拉巴呢，还是释放这位你们的犹太人的王呢？你看，一个是这样的杀人的强盗，另外一个耶稣基督，主耶稣只有在地上充满了爱，充满了怜悯，他只有帮助人、医治人，对不对？他给人所有的，还有这么多宝贵的教训。我如果说今天任何一个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你这个选择，你怎么会选择说我要释放巴拉巴，要把耶稣基督给他钉十字架？而且钉十字架是最痛苦、最残忍的一个刑罚，也就是在罗马当时候，就在一段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刑罚。所以你看见这些犹太人哈，他们里面呢，一方面来讲，他们有一个很深的从圣经，他们也接受圣经哈，他们也被神对付了这么多，他们也从被掳之地归回。整个他们过去那个拜偶像的情形哈，从被掳这么70年，然后归回，神在他们做一件当中做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偶像除去。所以这些犹太人一面来讲呢，他们认识神只有一位，如果有任何人称他是神的话，那对他们来讲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照着律法也是一样，要把他用石头打死，要把他除去的。但是另外一个呢，他们等候的弥赛亚，明明耶稣基督来了，他就是这位受膏者，他就是这位弥赛亚，可是这些犹太人好像心蒙了脂油，眼睛没有看见，他们看不见卑微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所彰显出来的，这就是神他自己的生命，荣耀是显在他的卑微，他的这个降卑的里面，他的受羞辱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就觉得很稀奇哈，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那主耶稣也一直告诉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好，下面我们看见基督为神的殿心里焦急，这在诗篇69篇第9节，因为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耶利米书7章11节，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看见这些犹太人在殿里面，那这边的殿好，应该是属于圣殿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外院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怎么样做买卖？因为当时候到圣殿他们要献祭，可是呢他们从各地去到那个地方，你要带着牛啊羊啊这些，这个很不方便的，对不对？所以到那个呢，他们就到那个地方，等于是去买这些来献祭。那这些钱呢，你是不能用他们罗马人的钱，所以他们要特别用他们特殊的这个钱哈，所以还要兑换银钱，才能够在那里来买这些东西啊。那主耶稣呢，在那里，他用绳子做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所以我们说，好像在平常你看主耶稣，他都是那样的卑微，对不对？他那样的没有为自己做什么、辩护什么，好像是一个软弱被钉十字架。但是在这个地方，主耶稣显出他何等的严肃哈，他为着神的殿呢，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他用神是做鞭子，把牛羊赶出殿去。这个是一个。这个面对这么多的群众哈，他做这样的事情， 到处兑换银钱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对卖鸽子说把这东西拿去，不要将我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说门徒们就想起经上记得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所以主看见这个店，他看见的还不是一个物质的店。那今天就算在一个外表一个代表一个预表的殿，这个是大希律所盖的这个圣殿，在当时候人在里面把它变成一个买卖的地方，兑换银钱的地方，所以说把这些都要赶出去。其实主在这边讲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主也说这个殿拆掉以后，主后70年提多太子把整个耶路撒冷毁了，把圣殿都拆掉了，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呢，主预言到这个，其实主也讲到说他3日要把它建起来，他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今天真正的圣殿不是在外面的物质的圣殿，整个我们说他以我们的身体为他的殿，他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另外圣殿的意义扩大呢，就是讲到他的教会，整个教会就是神的殿，就是神的家。那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是不是还有很多买卖牛羊鸽子的情形，还有一些兑换银钱的情形？所以这些今天呢，我们要有一个很深的感觉，要把这一切主耶稣说我父的殿啊，在这个殿的里面不能作为一个买卖的地方，他为他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我记得 有一阵子有人把这个什么类似像这个传销带到教会里面来，那很多人还觉得哇，这是一个帮助弟兄姊妹都可以赚钱的一个机会，这个是个生活的机会。结果他没想到这个变成了在教会里面呢还有阶级了，我是你的上线，你是我的下线，那把很多这个属世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今天教会需要有人有这样的感觉，看见这些事情，你有没有像主的那感觉为他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神的家怎么能有这样的事情？很多人视而不见，很多人还觉得这是好事还去参加。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主为他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我们刚刚讲主耶稣最后进到耶路撒冷，在撒加利亚书9:9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这边就讲到耶稣基督他是君王，就君王最后一次他进到耶路撒冷，进到这个城，可是呢他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就是小驴没有人骑过的这种小驴，它是谦谦和和的。所以你看见撒加利亚的预言也是很特别通常在一般的情况呢不会骑个小驴驹子，这个君王的威严是显不出来的。君王要选那个马还要选个特别俊的马，特别高大的马，甚至好多匹马来拉那个车子，这个才能显出君王的这个威严，对不对？可是他这边一面讲到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主耶稣是真君王，他来，可是呢预言又说他骑着驴，还是骑着驴的驹子小驴那完全就不一样。主是那么的谦和的一个君王，他来到耶路撒冷。在马可福音我们就看见主最后一个礼拜他最后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的确就应验了撒加利亚书9:9所说的。那主耶稣不是叫门徒们去吗？那问那个主人那个驴子牵来，他只讲一句话，这些门徒说主要用他，那个人就把驴子让他们牵来。所以主耶稣能够骑在这个驴驹子上面，他们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们在那里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那我们知道说主耶稣是骑着驴驹子，那样的谦和，他就是撒加利亚所预言的这一位，然后他进到耶路撒冷。但是主耶稣在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他白天在耶路撒冷，他晚上都到哪里去呢？晚上都到伯大尼去，伯大尼，伯大尼特别遇到预表到神的家，那里充满了神的爱，那里有复活的见证，那里有爱主的见证，所以有好多事情呢在伯大尼。所以主耶稣最后复活升天，他举手向着伯大尼在那里祝福，神所愿意得着的，主耶稣要得着的是一个充满爱的见证，是一个复活的见证。伯大尼我们知道哈，在那里那对姐妹，那个拉撒路的复活，好，玛利亚、马大，他们在那里侍奉，他们在那里爱主。拉撒路他坐着就是一个复活的见证人。第三段我们一起来看哈，十架受死的耶稣基督。诗篇118篇22节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马太21章42节，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眼中看为稀奇，至今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主他自己讲到，他就是这位，他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在旧约里面，诗篇118篇所说的这个匠人指的是谁呢？匠人特别就指的这些犹太匠人了，就这些犹太人，祭司长这些文士，这些犹太人，他们弃绝了耶稣基督。耶稣是匠人所弃的石头，但是呢他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主耶稣的被弃，被犹太人所弃绝，被他们杀害，但是主呢成了整个教会建造的一个根基石，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房角石哈，是整个你在建造一个房子，当时候他们用石头来建哈，房角的头块石头讲到它的品质是怎么样，是一个标准哈，讲到它的根基，它是一个根基。那整个房角的头块石头，整个教会的建造，那个根基是耶稣基督，那个模型呢也是耶稣基督，他是头块的石头。那主耶稣是被亲近他的人所出卖哈。诗篇41篇第9节说，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我们知道他们正坐席的时候，马可福音14章18节，他们正坐席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正坐席是最后逾越节的晚餐，和他一同吃饭，但是最后只不过是最后那个特别的一个晚餐。那多少次卖主的犹大是和主一同的坐席吃饭的，是一个很亲近的，连我知己的朋友。主耶稣向这些门徒们，向他们没有隐瞒，好，没有什么是不跟他们讲解的，是他知己的，把他心里的话，他对一些人呢是用预言做比方，然后呢向他们呢就把那个整个的意义哈向他们讲解。那听的人当中呢，犹大有没有在中间？犹大在中间，好，然后呢主跟他们一起吃饭，和他一起最亲密的吃过我饭的，所以诗篇41篇说也用脚踢我。那他们坐席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马可14章44节说，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的带去。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这个亲嘴呢是一个最亲密的一个行动哈，在当时候他们表示那个亲密的关系呢，他们会彼此亲嘴。但是犹大是用一个最亲密的一个这种行动 成为一个出卖耶稣基督的暗号，说这实在是非常的可恶哈。那其实在诗篇就讲到那个他自己的朋友，那个跟他一起吃饭的哈，也用脚来踢他，跟主这么靠近的主耶稣知不知道犹大要卖他呢？知道哈，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不是也都很清楚的讲吗？与我同吃的人有一个要卖我了。他知不知道他要用亲嘴的暗号是要来卖他呢？可是主耶稣并没有回避哈，并没有说哎，你这个我早就知道了，不让他来这个暗号，这是一个最亲密的一种表示哈，友谊的一种表示。你看主耶稣还是接受，一直到最后，我相信主还是盼望在犹大的身上他有一个回转的机会。可是犹大没有把主耶稣基督卖了哈。那以赛亚书第53:7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边就讲到主耶稣最后在十架血迹的道路这一路上，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那羊羔很特别哈，那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她到内蒙古去，她说有一次就看见他们就是预备那个全羊餐呐、啊、哈，然后他们就是宰那个羊，他那个羊真的就是很特别，就站在那里默默无声哈，他也不叫，他也不挣扎，很特别哈，那被杀等等的哈。他这边就形容主耶稣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默默无声。主耶稣不为自己来辩护，他不用神的能力来为自己做什么。当犹大用亲嘴的暗号来卖主的时候，那这些捉拿他的人就问他，对不对？你是耶稣，你是不是这位耶稣？当主耶稣回答说我是，所以第一次你说我是，这些人就倒在地上。那个我是就是神的名字，他就是这位全能的神。但当他们再来问他的时候呢，他是拿撒勒人耶稣，他把所有神的能力哈都隐藏起来。当他再说我是的时候，你看这些人就能够把他捉拿。如果他一直站在神儿子那个超凡蛮有能力的那个位置上，没有人能够捉拿他。他说我是，这些人都倒在地上了。但是主耶稣把所有的能力隐藏在他的里面，他不靠自己的能力来征战。圣经甚至讲说他因着软弱被钉十字架。那这就是我们的主，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这样不开口。在马太26:62，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说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他不为自己来辩护。那今天很多的时候，当你受冤屈，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我有话要说呢，还是说我愿意受冤屈的苦楚啊？那很多的苦还容易受，但是我也知道受冤屈的苦楚，那这个有时候是很难受的哈，很难去接受。所以你说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你说他们到外面去为主付上代价啊，做很多事情啊其实都还蛮甘心乐意的哈。虽然有一些身体上或者是时间上、劳力上、金钱上的付出代价，可是若是你摆上的，你被人家冤枉你，有时候你照顾一个人，你花了好多的代价，结果这个人不但不感谢你，他还批评你，好，他还冤枉你，这个受冤屈的苦楚啊，比你的付出的那段好还要更不容易，还要更不容易。那我想我们在服侍主的路上，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些经历哈，但是我们能够与主一样的受到这些，我们说感谢主哈，感谢我们的主。那这个是 耶稣基督他是羔羊的生命。当人家这么说他，这么告他的时候，说弄了很多是假见证人来诬告他，他也不为自己辩护，他也不为自己辩护，他也不说什么，所以连他们审判他的人都觉得稀奇。主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呢，真的就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不开口，他是默默无声的。第四个，我们看见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以赛亚书三章第六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出埃及记十二章讲到一件事情，就以色列百姓他们被神带离开埃及，他们过了红海，神告诉他们说，你要以这个月为正月。那个月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在今天的历法来看，应该就是三四月的时候，但是神说那个月是正月。今天我们多少的年日其实是不算数的，只有我们蒙拯救蒙救赎的日子，好像是才是一个新的开始，才是一个算数的。所以他们被带出来以后呢，神说要以那个月为正月，为正月。那为什么知道那个月就是差不多三四月呢？有没有人知道？因为他们在那个月的十四号，他们不是要设立做这个逾越节吗？对不对？逾越节。然后主耶稣受死的最后晚餐是不是在逾越节？他们是逾越节的晚餐。好，那主耶稣受死马上逾越节之后，他不就是羔羊被杀献祭了？所以主耶稣受死，然后呢第三天他从死里面复活，对不对？所以那个日子呢逾越节，然后呢主耶稣复活。那我们今天复活节大概是什么时候？也就差不多三四月，也就是在逾越节这个时候。所以复活节的日子其实是很确定的，他们可以跟犹太人的这个节期，他们的逾越节，他都是在逾越节。如果你到了复活节最后那个 Good Friday， 那犹太人呢，他们在那里过，他们纪念，是纪念什么？逾越节，纪念逾越节。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日子是确定的日子，但是神说要以这个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然后第五节说，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叫他们预备羊羔，要从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所以呢，这个羊羔是不能有残疾的。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些祭司们啊，他们在这个人要献祭的时候，他们需要这个非常仔细的检查，是没有残疾没有缺点的。那这些呢，他们才能够来作为献祭的这些牲畜。好，这一段是讲到什么？讲到耶稣基督他的那个完全，他的圣洁。在最后这段血迹的路之前，他受审判，我们就看见有这么多人在那里审判他，在那里监察羔羊，监察羔羊。所以比拉多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当这些人在告耶稣基督，控告耶稣基督，比拉多在那里做一个审判官的位置，比拉多最后呢，他的结论是什么？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今天对一个任何一个审判的地位来讲，如果今天审判官告诉你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下面一件事应该是什么？释放他，对不对？所以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意思是他应该要释放他的。可是众人说要除掉他，众人要把他钉，要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以众人的声音就得了声。比拉多他后来他是不是也洗手，就你们做这件事跟我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流血的罪 跟他是没有关系的，他说我是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讲到说借着一个外邦人，一个好像站在一个检察官的位置，他最后的宣告，耶稣基督他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整个羔羊兽一次一次被检查，他是完全的，他是圣洁的。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在整个旧约他们在逾越节所预表的逾越节的羔羊基督，他说已经被杀献祭了。那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但是主来呢，他不是要人做一个榜样，好像就是说他做一个很完全的人，让人来学习他，来效法他。今天有很多人他们觉得哦，基督教不错，因为他们觉得主耶稣的爱，主耶稣的这个表现啊，他的言行很有智慧，那他有很多可以羡慕的，所以有些人就觉得我是对主这个人他很佩服，他很愿意来学习。但是今天主来他是完全的，他满了智慧，满了能力，可是他不是这样的人来效法。你光效法这位完全的这位人，你没有办法得救的。羔羊他必须是没有残疾的，是能够合乎检验的哈。但是下面呢，羔羊必须要被杀，羔羊不被杀，整个这些人他们还是不能得到拯救。所以主耶稣也说哈，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那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羔羊必须要被杀，必须要被杀。那我们在下面看见他说，羔羊的血要涂在门框和门楣上。神在救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好多这个降的灾哈，的确以色列人跟这些埃及人是有分别的。埃及全地都黑暗的时候呢，只有在以色列人当中有光，是有分别的。但是到了最后这一个要击杀长子的时候，好，我们看见神对于以色列民，对于埃及，他不是因为你是以色列人，你的家我就不击杀你们的长子，他必须有一个事情，你必须宰了羔羊，羔羊的血流下来还不够，你羔羊的血流在地上不行，流在盆子里也不行，你装起来也不行，必须要怎么样，要涂在门框门楣上。神是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他。今天神不是说我看见你是以色列人，我就越过你们，不击杀你们的长子。神是看见的是这个血，这个血还不能只是流下来，还要涂在门框门楣上。这讲到一件事情，基督在十字架流血，这是一个事实，他的宝血已经流下来了。所以说在神的面前，你说他已经受了审判，他已经付了代价，神看见他儿子的血，神已经满足，对不对？可是在出埃及的时候呢，在过逾越节，他是一家一只要预备一只，好，然后呢，如果人数太少吃不完的话，你可以跟你的邻舍在一起，但是还是一只。特别就讲到是一只羔羊，就是指的那一只，就是神的儿子逾越节的羔羊基督，他要被杀献祭。还有一个点呢，今天你说耶稣基督的血流了没有？流了。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他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主耶稣的血已经流了，对不对？他已经付这个代价。但是若是这个人他不接受神儿子的血，没有把他接受涂在他的心门上，他还是不能得救，还是不能得救。那这个就是每一个人他必须用信心来接受，来相信。犹太人若是他说我是神的选民啊，我是犹太人，好像我已经看过有这么多次，我们都是被分别出来的，对不对？那别人家有这个灾，埃及人有这个灾，但是犹太人就没有，埃及人都是黑暗的，我们就有光。可是到这个时候，每一家都需要在门框门楣上把血涂上。好，不单这样，下面还要讲到要吃羔羊的肉，还要用火烤的。我想这每一点其实在耶稣基督身上都是在应验。好， 我们只能在这边只是稍微举一些的例子。火烤，因为他是要受十架的审判，受神的极大刑罚，在那个审判用火一样的审判。然后呢，肉要吃，今天我们不单说血是父神的满足，今天主他自己要成为我们的满足，叫我们吃他，叫我们得着他，成为我们的生命。好，我们的时间不是很多哈，我们把它这个继续交通完。所以在第五点，我们看见基督被挂在木头上或者挂在杆子上，这是民数记21章第8节。那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望铜蛇他们就可以活。所以到了约翰福音3章14节，主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我们在受伤的时候，在被仇敌攻击的时候，我们不是看自己，我们不是看伤口，我们需要来仰望铜蛇，就是仰望耶稣基督。所以讲到主耶稣，他为我们要被举起来，被挂在木头上，在彼得前书2章20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他被挂在木头上，也就是民数记这边所预表的哈，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应验的。好，基督在十字架上，那有一些呢，我们在诗篇里面曾经读过哈。那在诗篇109篇第4节，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哈，就他们以敌对或者以仇恨来报主，报他的爱，但我专心祈祷。那这个应验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对这些钉他十字架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这些人很可能曾经也吃饼得饱，曾经也得着很多的恩惠的哈，但是他们是以敌为敌，以报主的爱哈。但是他说我专心祈祷，这是一个很大的应验哈。那诗篇22篇第1节，大卫的诗，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6个小时，到中间，他要担所有人的罪，所有人的罪都要归到他的身上，他成为受咒诅、受审判、受刑罚的。所以主在那里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格达米。他在这里所呼喊的，就是诗篇22篇第1节。然后22篇16节讲说：“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那这段就是讲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他的手、他的脚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他们拈阄分他的衣服，所以这个是讲到诗篇22篇第18节哈，他们分了他的外衣，为着他的里衣来拈阄。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这是在撒迦利亚书12章第10节哈，他们扎耶稣。那这个扎呢，跟那个钉又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约翰福音19章34节说：“我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一个人若还没有死，你用枪去扎他的话呢，他会有血流出来。但是一个人如果已经死了，他是血和水是分开的。那我们知道，在属灵的意义来讲，当然从医学的角度，他们会告诉你说，这表示他已经死了，耶稣真的已经死了。那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我们说他的血是对付我们罪的行为，他的这个水特别代表生命，是对付我们这个罪的性情。所以他讲到两面医治我们的罪，所以我想大家可以从这些真理方面可以多一点的认识。好，第4大段讲到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 讲到基督的复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第十六篇第十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是大卫的经诗，第十六篇。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主耶稣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这句话很重要哈，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今天所有神的儿女，我们都做耶稣基督复活见证的，我们都是主复活的见证，他已经复活了。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在新约有好几处引用这个，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我们也知道，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三十三节，神已经向我们做这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所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我们知道这句话，我们不是自己来解释哈，到底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说是在使徒行传，他已经自己解释这句话了，他是应验，正如诗篇第二篇上所记的哈。那讲到什么呢？讲到耶稣基督他复活了。最后我们看基督的升天，基督的升天，诗篇四十七篇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神不需要上升，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造的，而且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就神来讲，你说神上升有没有什么意义啊？他本来就在无处不在的，对不对？他怎么上升嘛？他本来就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这边讲到神上升，我们在读诗篇四十七篇的时候有讲过哈，他这边是指的耶稣基督复活的主，他上升。那这个就很重要了。今天你说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位全能的神，但是他是在肉身里面道成了肉身，他经过了死亡，他复活，他是带着肉身一个复活的身体，他上升。所以这边讲到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哈。诗篇第六十八篇第十八节，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那这一段话在以弗所书里面其实也引用哈，就是讲到他把各样的恩赐要来赏给教会。所以马可十六章十九节，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路加二十四章第五十节，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所以主的复活，主的升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不但在旧约当中我们要认识先知们所预言的是怎么样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我们更要来认识主耶稣他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他的每一个过程今天都跟我们是有关系的，今天都跟我们是有关系的。所以主的受死，我们说他的死一面叫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得救赎的部分呢，我们说他的死是一个何等的宝贵，他为我们付的代价，羔羊的被杀，他为我们所留的保险。好，那第二方面呢，他是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旧世魔鬼，征战的关键，女人的后裔在十字架上击伤仇敌的头，他借着死他败坏了那掌死权的旧世魔鬼，胜过仇敌的权势。那第三个我们看见 主耶稣基督他的死，包括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和他能够同死，他的复活我们和他一同复活。那复活也讲到是我们得称义的一个把握。今天我们能够得救，你说相信什么呢？神有没有叫你说你相信主耶稣死了？你不需要相信他死的。今天我们相信他的复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面复活，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们就必得救。所以这些我想都是主所做的，跟我们今天都是很有关系的，从每一个点上需要我们让被圣灵来开启。你真正认识哇，对我们一生属灵的生命，我们的属灵的整个的这个长大太有关系了。主耶稣他的升天跟我们也绝对，今天你若真的认识主的升天，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多少时候我们站在一个属地的地位，我们好像跟世界上的人你说有多大的分别，我们也在地上在这里争取这个争取那个，我们也受很多的残累很多的痛苦，但是呢其实神让我们你看见主耶稣的复活他的升天，你说我们已经与他一同复活，与他一同坐在天上，这是我们的地位。没有真的看见主的升天，我们不认识，我们今天只与主一同坐在天上，那地上这么多的事情来搅扰我们，我们说我们现在只与主坐在天上，远离仇敌的响声，远离世界的引诱，我们是在一个高超的地位。所以主他每一个过程今天和我们其实很有关系。我盼望说这一刻我们是读完了就过去了，我们好好的回去我们再来思想，那我们从旧约这所有的预言在基督的身上的应验，那今天跟我们的关系，我们盼望圣灵来开启我们，叫我们真的认识基督。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名真是称为奇妙测试，你就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主啊，我们敬拜你，你为我们道成肉身，你是女人的后裔，你为我们行走在地上，你怎么样在卑微的里面彰显神的荣耀。哦，主，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主，你吸引我们，你夺我们的心。主啊，是的，羔羊被杀，羔羊被献祭，主，你的死，你的埋葬，主，你的复活，你的升天。主啊，叫我们真是真的来认识主，你的所事，你的所作，叫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来得着你。主，用你的话，你继续的祝福，你继续的向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你也继续向我们来显现。主，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